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35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来到农村圣经学院收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，我是江崇生。上一次课程里头呢，我们讨论过撒加利亚书中的4大信息。那么在今天这一课和下一次的课程里头呢，我们将会讨论撒加利亚书中的2大末世。经文呢是撒加利亚书9章的第1节一直到14章的21节。撒加利亚书9章到14章呢是旧约预言的精华，也是弥赛亚预言的骨髓。在这6章的经文里头，神透过先知预告他如何应验那与以色列同在的应许，这个呢就是在8章23节所讲过的了。这也就是说，神将选民带到了一个时代之中，在那个时候，也就是弥赛亚复兴以色列国的时代，所有关于神与选民同在的应许将会全部的应验。在主题方面呢，这6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为2大主题。头3章也就是9到11章的主题是弥赛亚，这里是说到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。后3章呢也就是12到14章呢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，也就是关于他第二次的来临。好了，在以下的时间里头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模式，那就是有关弥赛亚的来临和遭遇。经文呢是撒加利亚书9章的1节到11章的17节。我们今天会从4个角度来讨论弥赛亚的来临和遭遇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有关弥赛亚来临之前的情况，我们一起看看撒加利亚书9章的1到8节。我们看看关于外邦国的遭遇这一方面。在9章的1开始啊，经文就说耶和华的末世要应验在大马色，这是指神审判的所在，而第一个受神审判的就是叙利亚国，而大马色和哈马就正是他的主要城市了。在主前333年，希腊以庞大的兵力攻取了叙利亚。圣经在提到大马色和哈马受审判的时候，更加是指出世人和以色列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，因为神的审判是正义、公义和严厉的，全地的人都要仰望神，因为这是神彰显他爱顾选民的时间了。在另外一方面，希腊在吞没了叙利亚之后，就在主前332年挥军攻陷了腓力基的各个小国，而他们呢是以推罗和西顿作为代表的。关于推罗，它是以3方面闻名于当时的。第一呢是在智慧这方面，第二呢推罗它是极其富有，金银堆积如山，所以呢是自命非凡的。推罗在第3方面闻名于世的是他坚固的防卫，因为推罗是建立在天然的岩石上，城墙坚固异常，是易守难攻的。历史上的强敌如亚述、巴比伦的大军都没有办法把他攻下来，但是呢神必要惩罚他，必要赶出他。因此当希腊攻打推罗的时候，只以7个月就攻下了推罗，由此可见呢，这个是神要惩罚他们的。最后希腊趁战胜余威，挥兵攻打腓力士。腓力士人原来有5个城邦，他们就是以实基伦、加萨、以格伦、亚什特。腓力士呢另外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叫邦加德，并没有在这里被提到，这是因为呢那个时候邦加德这个城已经和犹大合并了。腓力士的遭遇是怎么样的呢？例如腓力士的加萨是被占领以后，他的王也遭杀害，人民大遭屠杀，这样腓力士人的骄傲也因此被除掉了。同样的亚什突也受到了完全的毁灭。 私生子，也就是外族人，必住在亚什突，这是表示他已经受到了完全的毁灭。可是神对他们特别开恩，因此呢，将来他们必成为剩余的民，并且将属以色列的神，得以共享神给予以色列的恩典之中。另外，我们也看看以色列的遭遇了。在希腊灭亡外邦国的时候，先知预告神如何保守他自己的选民。当希腊王攻打推罗的时候，希腊王对耶路撒冷不肯支持他感到非常的震怒，因此呢，就立下誓言要攻取耶路撒冷。因此大祭司和民众就迫切地在神面前求恩。后来呢，当希腊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祭司和各个祭司穿上整齐洁白的礼服，在城门口迎接，百姓呢也列队欢迎，同时更让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读到但以理书中有关他必胜的预言。结果呢，他的盛怒全消，并且在耶路撒冷殿中献祭礼拜，因此犹太人就蒙神保守，免受战争的灾难了。也就正如撒迦利亚书九章八节所说的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预言是何等准确而且奇妙的应验了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弥赛亚来临后的情况。经文呢是撒迦利亚书九章的九到十七节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，先知所讲论的已经从希腊的时代引入了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了。关于弥赛亚的来临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极大的喜讯，因为弥赛亚是他们久久期待来临的君王，这对亡国多年的以色列人必然是更加渴求他早日的来临。那究竟弥赛亚这位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？这位王呢，首先第一点，他是公义的王，他本性公义，行事也以公义为准则。第二，这位王呢是拯救的王，王的来临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。第三，这位王是谦和的王，就是谦卑的，同时他对神也是绝对的顺从，这种谦卑顺从的态度表现在他为王的样式，例如他骑着驴驹进入圣城，这反映出他谦卑作王的特色，因为他所骑的并不是威风凛凛的白马，而是反映和平毫不出众全无排场的驴。这种谦和的样式和弥赛亚首次来临的情况，例如降生在马槽等等情况呢，是非常的吻合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弥赛亚的国权，权柄的权啊，国家的国，国权就是弥赛亚国权的基础，是以他的牺牲为基础的。他所以成为王，是因为他以牺牲来救赎世人。弥赛亚的牺牲救赎是神与他选民立约的证明，而这些约呢，是用血所立的。从摩西的约，也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，一直到大卫之约，也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四到十七节，都说明了神拣选的恩典和救恩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也因此世世代代的盼望弥赛亚的来临，终于这个救赎实现在基督的身上，因为基督以自己的血建立了新约，而他的拯救是继续的。这个拯救呢，包括对那被掳而求的人，就是指到以色列从败亡被掳起，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，神都要拯救。而且基督的救恩更加是拯救一切的罪人从无水坑中释放出来，这是指神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从监牢里头得到保障，因为神爱护看顾他们，而且只要他们能够转回 那么神就必双倍的祝福他们，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长子，而双倍的产业应该是属于长子的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关弥赛亚国权的领域。弥赛亚本身是王的身份，他的国呢是天国太平的国权，他的领域应该是全地的，所以凡是战争的武器他都毁灭，因为他必为全地带来太平。我们回顾历史，弥赛亚虽然是已经来过，但是全地太平的预言呢并没有实现，是有待将来的应验的。第三，我们要讨论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有关国权实施的情况。首先呢是要战胜仇敌。十三节那里说，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，以法莲为张弓的箭。这是先知当时预言主前168到104年犹大与以法莲要成为弥赛亚君王的武器。这两者呢好像弓和箭一样，为了民族的独立而和希腊征战。经文说，我要激发你的众子，这里是说以色列人必须觉醒自己选民的身份，为公义真理做见证，不容外邦的罪恶权势任意的欺凌。另外，弥赛亚呢是全能的神，而全能的意思是勇士战士，所以呢以色列必须成为勇士的刀为他征战，神也必在这场圣战中显出他的大能。在激烈的战争里头，神保护他的子民，使他们不致遭遇敌人的伤害，并且使他们能够克服仇敌。征战结束之后，和平呢终于会来到，弥赛亚的国度就要实现了。最后，有关国权实施的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太平的建立。在16节的上半节说，当那日，这个呢是指选民蒙恩和神拯救他们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神必看顾他的子民，好像牧人看顾群羊一样。在16节的下半节也以类似的语气说，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。这就是说，当选民蒙恩的时候，他们必会被神视为珍宝，因为神必看他们如冠冕上的宝石一样，他们将要成为神的见证人，为神发光。因此呢，这个冠冕的宝石是十分闪耀光辉的，而这冠冕呢是带有君王之尊。实际上这是弥赛亚的冠冕，因为弥赛亚有君尊和祭司的职分，所以呢以色列人和新约的教会都有这样的尊荣。跟着17节那里说，他的恩慈何等大。因为那个时代啊，五谷新酒表征着物质的丰裕，使少男少女都有健壮和丰硕的生命，物质和精神都兴旺。因此呢，这是一个太平的时代，选民都有神说不尽的恩典和福分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有关弥赛亚所赐给的福祉。经文呢是撒迦利亚书10章1到12节。那究竟这些福祉是怎么样才获得的呢？首先从10章1到2节，我们看到福祉是从祈求得来的。在这里先知用了选民所熟悉的农作物做例子，例如春天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向神求雨，好叫农作物或者蔬菜得以生长。所以呢这个福是经过祈求而得的。另外先知也提到三种人，第一就是家神，家神呢这是巴勒斯坦居民家中的偶像。第二种人是卜士，就是解梦家。第三呢是做梦者，他们称说他们在梦中得到神的启迪，借此呢行骗和迷惑人。先知呢提到这三种人，主要是要说明降雨赐福是耶和华神，并不是家神、卜士或做梦者。这些人所说的话只不过是虚空和虚假，只有使百姓好像无牧人的羊群一样，以至于流离失所。另外一方面，在10章3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福呢是从神的怒气来的。我们看10章3节经文说，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。 在这里，先知表明，因为百姓缺乏牧人的缘故，所以神向他们的牧人发出义怒。这里的牧人呢，是指的外邦领袖，而公山羊是指到外邦王而说的。整节的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先知的眼目首先注视到选民没有首领牧养他们的情况，之后呢，就向那些侵略或者侮辱以色列国的外邦领袖们宣告神的惩罚，因为神看顾自己百姓的时候到了，神必定使自己的百姓永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骏马一样的威武。这个呢，是预言神的恼怒一发作，那些入侵以色列的外邦国必然是性命难保。因为神坚立以色列的时候到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福祉是从神的怒气来的。不过接下来在十章的四到十二节却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个福是从弥赛亚来的。从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三方面的特性。第一，弥赛亚好像房角石，也就是说弥赛亚具有异常稳固的全能，好像房子的基石一般的稳妥。第二，弥赛亚好像钉子，帐篷营幕最稳固的依靠就是那扎紧营幕在地面上的那个木桩钉，这个是比喻在政权方面，弥赛亚好像那木桩钉一样，是政权最稳固的依靠。第三方面呢，弥赛亚好像征战的弓，在军事方面，这是比喻弥赛亚是一个可靠以及得胜的王。过去以色列人常常受外邦人的欺凌，但是呢，将来他们会有弥赛亚率领他们，因此犹大家的人必成为勇士，因为弥赛亚必做他们的房角石、钉子和征战的弓，一切欺负他们的人将要被击败。好了，除了战胜仇敌之外呢，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弥赛亚所赐胜利的福分。第一是必蒙连续，神必将犹大和以色列联合起来，叫他们归回神的保护之下，以享受神的连续。第二个福分呢，是子孙众多，神向他的选民发出要聚集他的声音，先知以黄蜂群聚的声音形容选民人多势众，因为神要救赎他们归回。第三点，胜利的福分是蒙福回归，以色列人虽然分散在列国里头，但是毕竟是人丁盛旺，因为呢，这都是神向他们施恩的缘故。先知更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回归，他们曾经从埃及亚述归回，预告将来他们会有更大的归回。第四，弥赛亚所赐胜利的福分是除掉压迫，神在过去呢曾经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十章的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，这个苦海呢就是指的埃及的红海，先知宣告说这种出埃及的经验必会再实现。当然了，经历上并不相同，但是呢，至终神要带领他们洗脱一切仇敌的欺压和奴役。第五呢，是必得坚立，神最后的保证是给他们一个依靠神的心，以致国家巩固，并且使到百姓在生活的一举一动里头都能够以神为中心。不过这个预言呢，是要等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能够应验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以上我们所讲的就是弥赛亚所赐的福祉。弟兄姊妹，第四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弥赛亚来临后的遭遇。经文呢是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的一到十七节，我们先来看看一到六节的经文，这是有关弥赛亚被弃绝之后的结果。在十一章，这个呢是指出以色列为什么不能早日蒙恩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弃绝了弥赛亚的缘故。首先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，这里是描写以色列被毁的情况，先知用导致也就是导叙的手法来描述以色列的被毁，那就是先知描述他结果，然后呢再反过来说他的原因。 先知与巴勒斯坦地参天的丛林代表他的国度，那么现在所以被毁坏荒废了，这是因为他们弃绝弥赛亚的缘故。到了十一章的四到五节，先知一方面呢以牧人来比喻属世权势的那些领袖，同时以牧人比喻为属天全能的弥赛亚。在对比之下，弥赛亚显然呢是一个好牧人，可是呢却遭离弃，而列强首领却是坏牧人。另外，以色列民被比喻为将宰的群羊，因为他们不知跟随好牧人，反而离弃他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。但是带领他的牧者们就要负更大的责任，因为由于牧人的愚昧和错谬，使到羊群更加的迷失。在这个时候，先知要受命牧养这将宰的羊群，而他们已经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了，因为神对他们已经完全的失望。正如神所说的，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民交与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。神要借着外邦的侵略来审判以色列人，而这些预言在主后七十年就应验了，因为当时以色列被罗马所毁灭，当时丧生的犹太人有110万人。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一章的七到十七节，这是有关弥赛亚被弃的预言。在这里呢有四件象征性的行动非常重要。第一个呢是折断荣美杖。经文记载，先知拣选群羊中最困苦的羊，表示他们的苦境，然后呢更拿着两根木杖，一根为恩荣，表示连续和慈爱，另外一根呢为连锁，表示国家的团结和合一的联系。而弥赛亚的工作正是要将恩慈和合一赐给以色列，但他们必须接纳弥赛亚为王。但是后来先知牧养的工作遭到了他所请来牧养群羊的助手所嫌弃，而先知呢也厌烦他们，以致先知决定放弃他们。为了表明他的放弃，先知就折断了那荣美杖，表明神放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。这个约呢是表明神要保护选民，使他们不致受外邦国的侵略和侮辱。如今呢这个约已经除去了，这就显示了神放弃选民，并且任由外邦来攻击他们。第二呢，那是折断连锁杖。在十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那里又记载说，先知后来向羊的主人收取他牧养羊群的工价，以试验他们对他工作的评价。其实呢这也是预表将来犹太领袖对弥赛亚的态度。结果羊主给了他30块钱，这个工资呢是赔偿被牛处死的奴仆的价钱，这是代表极度的侮辱。神因此就吩咐先知把这些工价丢给摇户，因为在神看来这实在是毫无价值的。而且为了表示神严重的放弃，先知把第二根的杖折断了，借此表明神废弃以色列全国的情谊，因为神要让他们的兄弟分裂，国家败亡。那么第三点呢，神是吩咐取愚昧牧人的器具。在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记载说，神吩咐先知扮演做愚昧的牧人。这里的愚昧呢是表示他对自己的工作毫无感情和恶毒，而愚昧的牧人并没有特殊的器具，他所以成为愚昧是在心中的愚昧，因为他不懂得牧羊，所以呢就称为愚昧。神借着他的扮演以预言将来会兴起一个愚昧的牧人，或者一个恶的牧人，来惩罚他们藐视先知，也就是代表弥赛亚的。而这个愚昧的牧人将来呢是并不爱惜群羊的，甚至呢这个愚昧的牧人为了吃羊的肉，以至于连羊的蹄甲也都撕裂了。 那么这个愚昧的牧人呢，可能就是比喻着当代的以色列的领袖。所以呢，从上面所说的，也就是在述说这个愚昧牧人的恶行，也就是当代以色列领袖的恶行了。第四点呢，我们还看见是宣告了坏牧人的祸。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七节那里提到了无用的牧人，就是愚昧的牧人。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，其实是论到了他应该遭受到的审判。在这里膀臂啊，是指到他的权力，而右眼呢，是指到他的智能和智慧。因为呢，他不能善用他们，所以神必使他的膀臂枯干，也就是说使他的权力呢丧失，使他的右眼必昏暗失明，也就是使到他的智慧能力呢失去，甚至他的右眼完全失去功用。这因为呢他是无用的牧人，所以神这样的审判和惩罚他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呢谈到了撒加利亚书里头的第一个模式，基本上呢我们在这里就讲完了。但愿我们能够汲取其中的教训。我们这个课程呢专门为你预备了讲义的大纲，欢迎你来信索取。好，下次课程时间我们再见。